都要调吗？米糕都要调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每次来这里就很开心，看到弟兄姐妹更开心。能够一起敬拜是我们的，是神儿女的特别的福分。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我特别有负担的一个题目。我先从网上念一段东西给你们听。你们都很熟悉那个《非诚勿扰》那个节目是不是？我自己最近才看了一些，这是国内，现在中国大陆收视频率最高的一个节目，是一个征婚的一个节目，他也在德国也来过是吧？到英国也去过，那这个就有网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哈。女方问：“你是独生子吗？”回答：“还有一个哥哥，最近刚结婚。”几个灯就熄灭了。女方又问：“有房子吗？婚后跟谁住？”回答：“上一世纪的老房子，跟奶奶、爸爸、后妈、哥哥、嫂嫂一起住。”又有几个灯灭了。女方再提问：“你什么工作？”回答：“大兵。”剩了最后一盏灯。最后一个女孩子问了：“结婚有宝马奔驰当做礼车吗？”回答：“我奶奶肯定不同意，一般都用马车。”女孩子嗤之以鼻说道：“宁可在宝马上哭泣，不愿在马车上微笑。”然后这个英国小伙子，这个嘉宾啊，男嘉宾，这个英国小伙子含泪离开现场。隔一天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头版头条写着：“我皇室成员哈利王子参加中国电视征婚相亲节目，首轮即遭淘汰。”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流行文化，是不是？这个征婚的这些的条件哈，连英国的第三，他应该是这个继承王位的第三个次序上是排第三的，都不可能通过。那这个当然是，可是有人当真的，我就看着网上大家都在问这个是真的吗？哈利王子真的去了吗？结果有人就在讲这个是后来人写的。不过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件事啊？流行文化。流行文化事实上在什么地方都有啊。那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时候正是这样，就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哈。你看你是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时候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流行文化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从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里面第一段呢，是讲这个生命之茧，好像这个生命啊被这个茧啊束缚在里面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说，第一个生命之茧里面有三个力量哈，那个力量呢，就是我说叫它罪的三个立场。立场有重力场，有这个地心引力给我们有这重力场，东西一掉一放一定是掉在地上，或者是电磁场。那这个生命里面呢有这个我们的困境啊，这个困境是怎么来的？这三个力量来的。 第一个力量呢，这个就是这边讲到的这个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流行的，就是流行文化了。第二个呢是讲到的这个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啊，还有一个呢是撒旦的诡计。这三个力量，这三个力量就变成一个立场，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就逃不出来。为什么我说特别有负担呢？因为不管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或者你还没有认识主哈，我们常常受这个三个立场的这个影响，甚至于呢这个会有《非诚勿扰》这样子的节目，而且是最高的收视率。这个里面所有提到的这个征婚的什么条件哈，都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的。看到这个刚刚那个讲到这个哈利王子哈，他其实他又高又富又帅，你去看他的照片，他三个都有，可是这个只是问这些条件的时候还是不够。那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Jason那个时候的学生，非常爱主的姊妹哈，非常爱主，这个带查经啊，很怎么讲，就是很追求的。然后跟他单独坐下来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现在你想要的这个找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他居然一开口就说：“要高。”要高，要180公分。这个流行的文化，这个今世的风俗哈，在这个内蒙古有一个想念一个调查哈。内蒙古工业大学的调查显示，学生啊都是一般都是高消费、超前消费、借债消费。普遍的化妆品，用普通的化妆品呢是会被人瞧不起的。那一个女孩子为了还债以后，她早饭都免了。那普通的、一般的、普遍的学生就追求名牌，崇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女人，所以这个店家就讲，女人和孩子的钱好赚，大学生的钱更好赚。以前这个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大学校园，现在还夹杂着什么手机声哈。然后有一个大学四年级的杨颖对记者说：“相貌也是现在社会对女生的一个重要的参评指数，打扮得漂亮，工作都好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盲目的攀比啊，事实上这个盲目的攀比啊，其实还不只是在校园里面，我想在我们中间也是这个样子啊。盲目的攀比就引起一种示范效应，当一部分学生都做同一件事情或处于某一种状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群体压力，其他的学生受到这种压力的迫使模仿他们，否则就会感觉到自己被排斥于群体之外，产生不协调的感觉。那最后引起来的是大学生杀人案层出不穷，是因为什么？因为嫉妒，因为竞争，因为攀比这个你如果你去网上看的话是不得了，这个新闻里面，我想这个我有点觉得念都不忍心念了，一个大锤子可以打死人的哈。宿舍里面因为这个同屋可以因为嫉妒而下毒这种事情。那这些呢就实在是使得我们一个人呢、越来越盲目因为这些东西的缘故。我认识一位姊妹哈，她告诉我，他们回到中国去了几年，回去以后，她发现大家都要买房子， 结果他就急急忙忙，他那个就急急忙忙，就好像站起来跑的样子啊，就去买房子。这个上海买一套不行，北京还要买一套，买的小的不行，还要买大的。买好了房子，这个好几年的时间啊，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做这个事。后来说还要有车子，要有车子，车子买了车子不是好了吗？结果到了跟同学聚会的时候，同学就问你是开什么车子？哇，他就发现这车子什么车子还有道理。他说没命啊，他说一个人就在那个漩涡里面，就这么下去。我们这次不久前啊，到美国去，因为去开会，就去看以前的老朋友。哦，这个发现这个虽然在底特，我们在底特律的经济不景气了这么久，现在才慢慢在回苏，可是新房子还在造。什么人买的呢？东方人买，中国人买，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留学拿到了学位工作的双职工作，那个大的你不能想象的，多少？300-400平方米的房子，而且是越是孩子离开家以后越要换大的。那个说这个干什么呢？然后去了，其实这是一个，我很心疼的。他85、86年吧就到美国了，夫妻两个都是清华的。那因为我们的好朋友里面也有，我们同工里面啊也有清华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非常的熟。那个时候呢，两个人整天就是为了小事情吵架，总是找我们，那所以很熟很熟啊。然后后来那两个人博士都拿到了，这个就开始工作，就换了大房子，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完全投入啊，因为想要赶快，他们觉得到了美国好像觉得自己亏了哈，那么多年在国内这个物质赶不上这个美国的生活，所以到了以后两个人工作没命的工作，一个孩子，他们就已经有孩子。孩子就一直在国内，大概比他们晚来了7-8年吧。那我现在见到那个孩子，他们已经给我看他跟女订婚的照片了。这么几十年下来，跟孩子事实上非常疏远，因为孩子那么多年是跟着爷爷奶奶过的，他们非常辛苦，每年回去。可是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今世的风俗啊。或者说是流行文化，美国有一种文化呢，就是大家都要住大房子，都要开好车子，所以他们也跟着奔，也跟着就在那个里面忙碌。这次我去见到他去年我回去2月的时候回去给他打电话，讲话没有力气了。非常非常的微弱，因为他经过一个大车祸，那个大车祸使得他就是10分钟去看他都不行。那今年呢，我去看他，我说就来10分钟，就看到他了，看到他好多了，可是才应该是不到50岁，已经是那个推车啊，这个房子里面一个推车。车子上一个推车，他走路完全需要靠推车，他就这次他能讲话，可是他非常的激动，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非常非常的聪明的人，可是呢就被这个世俗的文化就搅在里面。现在呢，儿子结婚跟他要结婚啊，跟他一点都不亲，本来在国内的。这个在国内的时候关系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是小的时候。那现在呢，他好的是他的先生对他非常的忠实，就是一举一动的就这样子陪伴着他，帮他。可是他说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傻，他这脑筋不好用了，做 A 跟 B 他就讲会说反了。所以他去工作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他即使他们两夫妻都是在三大汽车公司工作嘛，他在通用，那个先生在在 Chrysler， 他聪明啊，很快就转正啊，从那个 contract 就转正了。先生一直到最近才转正，也是神的恩典嘛，因为他已经不能工作了。那先生转正的话，就比较就是变成 Chrysler 自己的员工，就比较靠得住嘛。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盲目的一个追求哈。其实在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逼着孩子自己做不到的事，要逼自己，当初没有这个机会嘛。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学钢琴啊，没有机会学小提琴，很多都没有机会，就逼着孩子做。那他们现在，你们现在什么都有了，我们现在我也有钱供给你啊，你应该什么都行，功课也要行，什么都要，就是要十项全能。不管是美国人的风尚啊，或者美国人的风尚是说这个运动要好是吧 ？Sports 要好啊，还有呢要好像能言，就是能够做 leaders， 能够讲得像样啊，能够辩论，这些都要参加。那中国人要的，他们也是要。那这个 SAT 最好就是要最后要全，你知道 SAT 啊，就是考申请大学的那个分数，要是全满。那平常当然是要4.0了，4.0就是这里1.0哈，在那边是要4.0，然后那边就要满分才行。到一个地步啊，有一些的家里跟孩子就反目为仇了，因为逼得太厉害。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后来这个父亲呢，孩子假如说是考了一个98分回来，他就要打他200，只是当真的打，那2分哪里去了？到后来呢，孩子到了10几岁，还是这个样子。后来孩子跟他对打，到最后呢，警察来了，就是叫了警察，没办法了。叫了警察，这个父亲就不准回到家里，这个家真是很可怜啊。家里没有了父亲，父亲要另外租房子去啊上班，不准回到家里来。这个儿子是不是就好了呢？也不见得，因为这个破裂的这个关系啊，以后问题还大得不得了。那这个当然比较稍微极端一点，可是你可以，你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这个留学生的然后留下来的学者啊，这些不管是德国的是中国的，最后这个到孩子说20岁的那个时候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个结果。大概能够，我们好像更在乎他们要为我们怎么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不是想到他们被造应该是什么样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是他们被造应该要恢复他们原来被造的那个荣美。所以有一个人就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感觉我被捆住了，我掉到一个坑里面，好像一个漩涡啊，掉到一个坑里面，那个漩涡就这么转下去，麻木痛苦的活，虽生犹死的活，我是一个赚钱的机器，真正的里面啊，我这个真正里面那个人呐、啊，我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什么感觉，我没有力气，我不关心，我自己感觉受伤、害怕、仇恨。我不在乎，我盲目疏离疲软抑郁冷漠。其实他讲的这个什么心死，这是一个死。这个其实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在这样子的文化的里面。我自己记得啊，这个不是在讲别人，其实让我自己，我记得我们我信主是在结婚以前就信主哈，我跟范老师两个人都信主。我们信主以后呢，自己的价值观就在转，就跟这个圣经慢慢的转过来，就是把 好像把这个自己把这个学位啊，把那个功名利禄就慢慢的看淡了啊。可是我没有想到啊，每一次我跟我的哥哥姐姐他们聚这个团聚回来，我总是很难过，我总是很不高兴，我就会讲，你看他们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家的孩子，你看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这个4岁的时候啊，就能够看钟，就能够看，不是 digital 的，就是看钟。这个表示说他又很多了，表示他这个算术又会，他还会说几啊，这个钟走到哪里的时候，我就要回家，我妈妈就要来接我。他就会减法，他都会了，他又会乘法，他会算那个钟嘛，哎呀不得了。这个我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差这么差。那范老师总是跟我说，我们有的他们没有。那我说你还酸葡萄，你还阿 Q 精神啊，这个着急啊啊。那现在这个我还是在求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我现在想想很可笑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整天就关心那个 gifted children 的 program， 就是那种什么少年班啊，是不是叫，就是那个智商特别高的那种小孩，有特别的班的嘛，就一路上去的那种，特别关心这个干什么了。那我们家里有很多小孩，就是我哥哥他们的孩子都是跳班的，跳到后来15岁就念12岁念 Stanford， 11岁念 Stanford， 12岁念 Harvard， 11岁就是他高中初中小学一起毕业同一年，因为他那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念微积分念得非常棒，他终于决定说让他都毕业了吧，然后他就拿到哈佛4年的奖学金，他的弟弟妹妹都差不多的。哎，结果那我是跟这样子的这个家人一起生活的，我们受这个叫什么流行文化影响。我现在回头想的话，我真是觉得很后悔，为什么我不把更多的这个心力放在他们这个属灵的成长啊，这个品格的培养。那讲到大人的话呢，我想多多少少我们大概都有一点体会，怎么样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一个或者是念书的机器哈，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赚钱的机器，里面的那个人呢好像已经不那么新鲜了哈，不是那么活了。那这边呢讲到呢，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三个这个祸首哈，使得我们被缠裹的这个，一个是今世的风俗，那今世的风俗使得我们先死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去追求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里面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是悖逆啊。他说，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虚荣的话，我们可以不受这些的引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知道，心底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啊，什么是重要的？要人要好嘛。小孩子一定喜欢，小孩子喜欢谁，那个人就真的是好人，是不是？谁肯跟小孩子玩？谁肯尊重他们？谁肯说这个蹲下来跟小孩子这么样不厌其烦的这么跟他们花时间？那小孩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人的善良比什么都重要。可是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居然觉得高富美或者是什么高富帅啊、白富美那么重要。小孩子不大在乎谁漂亮谁不漂亮，是不是啊？我常常看到很小的孩子跟那个老人家啊， 老爷爷老奶奶那个皱纹那么多那么多，这个整个这样子摊下来一点不好看的，可是孩子会很喜欢他，因为孩子知道那个这么浮浅的里面哈 skin deep 啊，我这个只是 skin deep 的东西啊，你这个脸长得什么样，对不对？脸上看起来什么？他们知道那里面是一颗非常善良、非常慈祥的一颗心，所以他们喜欢。为什么我们大了以后来跟着追着这些时尚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私欲，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背叛的心。怎么说背叛的心？这个呢，就要回溯到伊甸园里了哈。伊甸园里面，那个神说，这个园中有两个果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说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是留给我，留给这个分别善恶或者定道德标准这件事情是神的权利，是神的主权，不要让人来定啊。那人就说，那个另外一个生命树是什么？就是活嘛，就是里面那个人要活着嘛。哎，人说我不要生命，我不要生命，我要那个分别善恶，我要来定道德标准。然后我就，这个是一个悖逆啊，这是一个悖逆。那么千百种果树都让吃，就这一颗它就不行啊，一定要跟神平等。它要吃了如神，眼睛明亮，要跟神平等，这是个悖逆。因为这个悖逆呢，就人就逞着自己的私欲哈，我们的这种的虚荣。那这个呢，就让我们人就死了。怎么说让人死了呢？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啊？他说我们，你有没有觉得很不服气？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说怎么这圣经动不动就骂人哈？这个死多难听呢？其实呢，讲到死啊，我们会不会说这个说那个椅子是死的？你会不会这么讲？不会吗？它根本没有生命，对不对？什么东西是死的呢？是本来是该活的，结果死了，那你就说它死了。所以死亡是什么？是生命的剥夺，是取消，是败坏，是否定。那什么这个相对啊，现在我们来了解圣经讲的死是什么东西。是生命的剥夺。那个生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里面那个人，里面那个灵魂，那个心灵。所以呢，耶稣啊就讲了一个，他把生命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界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他指的这个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生命，就是永生嘛。什么是生命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另外就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一个人的心灵的光如果灭了，那这个人就是死了啊。这个灵魂既然是神所赐给人的，当这个灵魂跟神的，刚刚不是说悖逆吗？说我就是要吃那个，那吃的耶稣，上帝说吃的那天就会死，他这个灵魂跟神隔绝了，这在神就是死。所以这个圣经讲到的这个死啊，不是指肉身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它是指的这个存在，一个人活着的这个品质。如果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美善，这就是活着。如果跟神疏远，被恶谎言还有这个丑恶的这种罪哈蒙蔽的话呢，这就是死亡。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活到永远，那现在呢就预尝天恩的滋味。 可是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死哈。那现在心灵的死亡以后呢，就是以后有审判啊。其实呢，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地狱的门口啊，在主来以前啊，或者说有生之年吧，要赶快回头，要赶快回头，不然的话呢，就跟神永远的隔绝。那个跟神永远隔绝的地方是什么呢？俗语就是一个地狱了。好像我们觉得地狱是人家骗我们或者是吓我们的东西，其实它很简单，跟神的跟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嘛，对不对？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的，那这个就是活着了，就是永生了。如果是分别的分开的话，就是死亡。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讲到，在现在要讲一个这个刚刚不是说生命之茧三个重立场哈，三个立场，一个是流行文化，一个是我里面的这个私欲，我的背叛，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是祸首元凶。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是祸首元凶。我其实最有负担的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流行文化是无辜的，或者说它是中立的，那就是大家喜欢什么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当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为什么这么说哈？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说，这个 ways of this world。这个世界的做法，这个世界的做法，这边讲的世界不是讲这个地球，不是讲这个 earth 这个星球，不是讲的这个，这个世界，圣经上面的世界常常有不同的用法，在这里讲的世界是什么？是这个希腊文是一个 cosmos， 其实英文也是这个字啊，我相信德文也是类似的。 cosmos 是讲的什么呢？Cosmos 是讲的一个有系统的一种力量。Cosmos 是讲有组织有系统的体系，包括物质的宇宙，那我们很熟悉的 Cosmos 这个星体啊，还有一个呢思想体系。我们可能熟悉一个是 Cosmopolitan， 就是这个好像上海是一个大上海，这是一个大上海 cosmopolitan， 它是一个整个哈，不只是包括这个前面的那个里面的市中心，还包括它周围的城市。那这个是一个系统，所以这个天上的这个星系是 cosmos， 人间的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 cosmos。他是讲的这个东西，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就是在讲一个体系，是指着魔鬼所组织反对神的一个堕落体系。这个这样讲的话，它就不是中立的，它不是无辜的，因为背后有一个掌控的是一个系统。我正在今天正在想，为什么孔子总是说他总是缅怀三代，他就觉得现在世风日下，这个我们很熟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风俗总是越来越往低的，是不是？越往越往下流的，越来越往下流的。这个撒旦啊，现在还在不信的人的心里面做工。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这一个系统，跟这个属神的这个系统，跟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价值观是相对的。你看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样的人最宝贵呢？什么样的人最宝贵呢？ 或者说圣经对于一个人他的期盼是什么呢？是要什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怎么样？就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哦，所以呢，基督徒是被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终极的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哎呦，那你来看耶稣是什么样式？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耶稣是什么样式？他无加行美容。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加行美容让我们去羡慕他。他被世人唾弃，他谦卑，他这个高富帅啊，一样都不能够满足的。因为后来从那个有人做一些的相信说，那个时候的人都不高了，差不多5尺啊，多少？120公分。我刚讲5尺是这个英尺哈。那个时候人都不高，而且耶稣大概不高。为什么？从他那个高他的时候那个香料，从那个香料里面知道，通常是用他的什么体重啊还是什么，要高他的嘛，就是用的那个算出来，他不高的，他不富的，他也不帅的，无加行美容嘛。如果他跑到这个叫什么？如果他跑到那个非诚勿扰上去，非诚勿扰上去啊，我想那灯很快都灭了。那可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潮流要的是什么？所以是相对的啊，难怪呢。圣经说什么？不要爱世界，这是讲的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边讲到一个是世界的风俗，世界的这个系统，还讲到我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悖逆跟那个情欲。可是这个整个呢背后呢掌控的这个祸首元凶啊，是魔鬼，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呢，我想我们念经读经也都读到过，这里我只是在这边就提醒彼此，提醒哈，彼此提醒我们怎么看人，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找我们的终身的伴侣。那这个是够可怕的。他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其实这个刚刚说死就是远离了神，因为这样子呢，远离了神当然是在这个远离了神。刚刚我们说远离了神就远离了生命啊，就远离了良善，是不是？就远离了那种谦卑，远离了恩慈，远离了公益这些东西。那这远离了这些东西的话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就是这一切。所以呢，凡是亏缺神的荣耀，这就叫罪了。罪不一定要杀人放火，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里面那个人就越来越麻木，在这过犯罪恶之中越来越麻木。那原因呢是讲刚刚讲的那个，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呢本为可怒之子，神有愤怒在人的身上。这个神的愤怒，罗马书1章，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一切，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敬谦不义的人身上。不义就是不像神了，有一点不像他。手中有行善的能力，不去行，这就是不义了，那这样子显在不先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可怒之子，这很可怕的。而且呢，这个你看得很有意思啊。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是对着他，其实是对着外邦人说的。那这一段里面是在 对外邦人说。然后呢，第三节里面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然后就说，我们也是，外邦人也是，犹太人也是，你不管是这个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哈。也可以说我们有道德的人也好，一般说起来是自己认为是好人的人也好，是这个坏人也好，都被圈在这个里面。这是人的绝望哈。可是呢，下面呢，我们第二点啊，第一点我们说的是生命之茧，我们都被捆在那个里面，都像这个黄河啊，这个就奔向这个那么滔滔的这个黄河，就是奔向这个海，一直奔向去，你没有办法回头。可是呢，到了第四节，我们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再一起读哈。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这边讲出死入生啊，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这个三部曲，重生的三部曲。然而，这不得了的事情。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就怎么样？三部曲。那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然后呢，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人的复活跟活过来好像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啊。活过来呢是醒过来了，复活呢他说 raised up 就被或者说是举起来了，站起来了，然后呢坐在天上。这个是这个出死入生的重生的三部曲。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呢活过来了，有感觉了。然后呢是被主与主一同被举起来了，本来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哈。然后呢，本来第三个呢是跟在跟主一同坐在天上啊，本来是可怒之子，是悖逆之子。这个你可以想象的是什么？想象的是说刚刚那个讲的那个大黄河啊，拼命的往这个往东流，拼命的往下流，不管是树枝是什么废物，是什么东西，都是往下流去了。那他要怎么回来呢？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逆流呢？除非是一条小鱼，是不是？那个小鱼那么小，哎，它就可以倒过来。为什么？它有活过来了，它是一个生命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啊。因为本来就是说，本来人啊，死的人是没有能力自己做什么的，那都是我们本来的本相哈。那现在呢，这个活过来了，他就有这个能力，他就能够逆流而上，不是世界的风俗嘛，逆潮流而上了，活过来。然后呢，他说被举起来。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啊？他那个概念还是说我们是跟基督一起的。我可能上次也提到，以前我也提到过，这个我们一个人这个认识，好像说怎么讲，跟耶稣有关系是怎么叫有关系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应该受那个死刑的，可是呢他。因为他因为爱我的缘故哈，就化妆成我的样子。我说是化妆成我的样子，因为他明明是神嘛，他明明是神，他化妆成我一个人的样子，被限制在这个 这个五六尺之躯的这个身子里面，来到这个时间的里面啊，被在地上行走。他是化妆成我人的样子，我应该受死刑，可是他化妆成我的样子。那他呢，在我被这个神是有罪，是不会不罚的哈。他在追我的时候，在我在这个像这个是为了要避免这个死刑，在逃跑的时候，他来代替了我，好，他来代替我。那这个时候我要紧的是要什么？我要紧的是要说，哦，这样子啊，那他要代表我，我愿意他代表我，他就代表我就受了死刑了，我就开脱了，对吧？那他要代表我，他既然代表了我，那他就在十字架上就被钉死了，他代表了我受了死刑，然后他代表了我被埋葬了。我躲在他里面，他代表我，他代替我，他也代表我，我的罪也被埋葬了。然后呢，三天以后他不是复活了吗？我也复活了，这就是举起来了吗？举起来了。然后呢，他坐在天上，我也坐在天上。再提这件的原这个的原因，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信徒的里面有什么有大能，他说你们要知道神复活，这个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知道，他说要我们啊，信徒啊，要知道我们的盼望，要知道我们的基业，我们以后要得什么产业，也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能力，浩大的能力。他们的能力有多大？那个能力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是超过这一切的一切。这个能力啊，他现在在说这个能力呢，事实上呢，是在凡是在基督里的，凡是让愿意让基督代表我或者代替我的那些人。所以呢，他说你本来是死，你该死嘛，我该死哈，死了，我在基督里被钉死了，埋葬了，然后呢举起来了，坐在天上。这个是这个三部曲啊，是模仿或者是他的 model 啊，他的本来的那个 original model， 他原来的那个模式是耶稣基督的模式。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信徒当然有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跟基督一起活过来。这个中间的这个有一点像是一个人这个风瘫了以后慢慢的复健，脑瘫啊，这个中风以后慢慢的复健，是一个生命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工作。那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点呢，就是讲到刚刚我们讲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茧里面哈，在这个生命之茧，罪有三个立场。然后第二个呢是讲出死入生，我们有三部曲，出死入生了。这个，然后呢，下面呢就讲这个生命的再造哈。我这个前面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个人如果说就是混，就是按照社会的这个风俗过，也许不会像我讲的那个清华的那位姊妹，不是姊妹，她还没信主，到现在还没信主，她不但没信主，而且在这跟我说，她说她笑眯眯的跟我讲，她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强，她说我就是很强，她说我现在还在强，她说我希望，她说希望吧，经过这些事情，慢慢的我会有一些感觉。慢慢的我会靠近主，他希望他能信主，可是他不愿意，他还撑着，好，还撑着。也许我们不会一定会经过那样子的大车祸或者怎么样，可是呢，一个人呢，顺从今世的风俗，最后啊可能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最近我大学毕业50年，哈，我们的同学都约着回去，学校这个 怎么欢迎这个欢迎这个校友啊，每五十年就欢迎一次的哈，我们要回去。然后呢，就有同学就寄了一份东西给我看，他说啊，与时俱进的同学聚会。他说毕业五年以后，我想这边有人一定有人毕业了五年以后啊，我们成婚的一桌，未婚的一桌，十年以后呢，有孩子的一桌，还没有孩子的一桌，二十年以后呢，原配的一桌，二婚的一桌，二十五年以后，酒量好的一桌，差的一桌，三十年以后，国内的一桌，国外的一桌，已经出来看儿女了，坐月子了，三十五年以后，婚的一桌，素的一桌，四十年以后，退休的一桌，没退的一桌，四十五年以后，有牙的一桌，没牙的一桌，五十年以后，自己来的一桌，扶着来的一桌，五十五年以后，说要来也来了的一桌，说要来却来不了的空一桌，六十年以后，能来的一桌，不能来的照片一桌。这个其实很写实的，我们同学已经有好多不在的了。这个返校日哈，这个大家团聚已经聚不了了，也有扶着来的，感谢主啊，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被扶着，而且还可以在国外跑来跑去，不过这个是与时俱进的同学会，每个人都免不了这个情况的。那再讲这个，所以需要有变化，我们需要有改变，我们需要生命需要有突破，需要有突破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你需要有一个突破，就是说呢，你到了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以后，还可以活下去。到了110、120岁以后还可以活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到130、150、1000年、1000岁你还可以活下去，这个就是永生了，这就是永生，这真正的自我嘛，那个心灵嘛，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毕业了40年、50年、80年以后死了还是死了，身体还是死了，身体还是死了，你里面那个心灵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要永远活着，要跟那个创造的主，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起来，那你就是活着了。那对基督徒说起来呢，要好好的活，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活，是恢复神造我们的本相来活啊。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啊，应该是里面的那个人活得越来越好。原来神造你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个性，他都恢复过来，就能够这个，有一种的自由是被造的，被造物的那种自由，而不是被造由然后被救了以后的那种自由哈。那这种自由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项，生命的再造。啊，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是生命之茧，第二是出死入生，第三个是生命的再造。好，我们一起读第八节跟到第十节，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这边讲那个再造呀，三个要素。首先是什么？他说是我们你们等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是在否定我们自己啊！你不是出于自己或者是行为，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刚刚说的，我是一个逃犯，我判了死刑，我在那里逃，我再努力 我还是判了死刑。那个死刑啊，不一定需要是杀人放火的死刑啊，那个死刑可能是说，我有一次瞧不起人，好，有一次我说话太尖刻了，是有一次说了一个谎。为什么呢？这些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全然的美善、诚实、正直、圣洁。那我缺了一点，我就像一个怎么样，只抢了一个银行的强盗，他没有抢那个全市有15个银行，他只抢了一个，可是他是犯人，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我是那个逃犯，我现在我再去做好事，修桥筑路及阴德也没用，因为抵不了我犯的那一个罪。所以呢，我要认清啊，我不能靠行为得救，甚至于连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要认清楚，说我们不是靠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今天啊说我服侍更努力，我就让他更喜欢我，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我爱我的儿子，我爱我的这个能力差的，或者是说常常犯错的那个儿子，比爱我另外一个儿子呢，怎么样？我只能说一样多，我不能说更多也不对，因为就是爱嘛，就是爱，完全的，不会说因为这一个功课好我就爱他多一点，那个调皮了我就爱他少一点，不会的，他就是我们的孩子。神已经爱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是爱满了，好，所以不要想到说因为行为来讨他的喜欢，总是不够的吧，永远不够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是自我的否定，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我想我们这个呢是这个，就我们只能去想象哈，想象那个神的那个圣洁，他的美善是这么的光明哈。这个德国的冬天我们都非常在乎太阳，对不对？哎呀，有哪天有太阳，我们觉得这个可，我现在才懂啊，什么叫，为什么要讲可爱的阳光哈，这么的在乎，这么的在乎。那我们想象说上帝是那个夏天正午的太阳，这么亮，这么亮，跟我们呢，我们是那个阴暗里面的，这个非常的阴暗里面的哈。那我们怎么敢去看太阳？不是太阳不敢看我们，是我们不敢看太阳，是不是？因为我们污秽嘛。那神的这个圣洁，这个美善，在那个下面我就承认了，我就承认我是这个没有用，我不能够靠我的这个行为来讨他的喜欢，一个自我的否定，然后一个自我的再肯定。再肯定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心。一个小乞丐，有一天来了一个大人，伸了一双大手，一只大手来说，你跟我回家吧，不要在这里讨生活了，你跟我回去。哎，这个小手接上去了，跟他回家了。这一回家，这是因为恩典，因为信心，我看见他的脸那么样的慈爱，跟他回去了，就怎么，就做了神的儿女了，就做了神的儿女。他就活在这个富人甚至于这个王的家里面，不是出于行为，是恩典啊，是信心。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超越，有一个自我超越。超越是什么？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超越现在可以行善了，原来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一再一再讲啊， 没有明白的啊，没有这个，没有做好事的哈。可是这边刚刚还在讲说，刚在讲不是靠行为，可是这里说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一旦知道自己不行，我们完全的信靠了耶稣基督，肯定他的死可以代替我的罪，这个以后呢，我就可以行善了，我就在他的里面可以行善了。我是他行善以后就什么，他其实这边讲的是说，我就是他手中，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就是说我是耶稣基督手中的杰作，是杰作，不但是他的工作，而且是杰作。一个艺术家在那边做一个雕刻的东西，他的手中就产生一个杰作。那我们是耶稣基督手中的杰作，就要恢复原来神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那这个是，而且这个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刚刚不是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把他们招来吗？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吗？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样式是什么样式啊？是谦卑的，是无加行美容的，是那个不是那种高富帅的那个形象的。这个是不是就跟刚刚那个这个今世的风俗是相对的嘛？不，神不是说啊，所有的基督徒都越长越难看哈，不是越来越穷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再看外面的了，我们要看里面的干净，要看里面的丰富，要看里面的这个高坐在天上，对吧？这个是神要磨我们做成的，我们不要再受这个魔鬼的欺骗，不再受他的那个诡计，不再被他欺哄，随着这个今世的风俗走。事实上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这个风俗出来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风气的，不一定要是这个世界的风气，相反的可以是一个教会的风气，一个像基督的风气，一个像圣经的风气。我记得我们刚刚来到德国的时候是2001年哈，到2005年我们就住在 Dresden 了。那个时候进进出出的这个学生的生活跟现在他们的生活是真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弟兄姐妹都有好的要好的同伴一起念书，一起跑步快快乐乐的，也不急着一定要同居，不会因为孤单就非要走那条路不可，好，能够这么阳光的过日子，这个是可行的。它不但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是一个一个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活过来了，被举起来了，坐在天上了。那现在呢，人家羡慕我们这个团契里的生活，因为在那里，他们说有一个在 Jason 有一个男同学，他喜欢来山西人，来了要给我们做那个刀削面是吧？他总是来，也不信主，可是他就要来。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他说你们这群人跟我很像哈，他就是觉得这群人很好，可是呢，他就还不行，为什么要来？他说因为这里很阳光。因为这里很好。我说外面怎么样？哎呦，他说，他就跟我形容了描述了一番我晓得，那感谢主了，这个是可行的。我起先不是在讲说有一个朋友到回北京去的那个朋友，其实那次是这个栾栾把我带到这个女孩子这个太太家里带去看她。那个时候看到她的时候，他已经被诊断出来是乳腺癌，要治、 要开刀，要治疗，要 chemo 啊这些的。我们去看他的时候，瘦得不得了，已经他本来就很瘦，他就是那个一个房子不够，要两个房子，上海了，北京了，还要换车子的那一位。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哎呀，真是，他说我就掉到一个漩涡里面，我起不来，我拼命的就把我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就投注在里面，而且对她的丈夫非常非常不满意，她丈夫也是德国的一个博士啊，她非常的不满意，因为不能够跟别人比。结果那一天呢，她接受住了，那就是当天她就接受住，她说我再找一个出路，我必须要有一个答案。好了，接受住了。结果呢，过了些日子呢，那个丈夫打电话给我，他就这中间我们陪他做 chemo 啊什么的，就不常见嘛，因为他不太多能见人。然后丈夫打电话给我，他说啊，他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他整天找我的毛病，整天找我的毛病，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身体不好啊，还拼命的那个。他说我想他信了主了，他应该好一点吧，结果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哎呀，那我就要怎么办啊？我说那我跟他说说话吧，我就把这姊妹找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样？哦，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这个苦，这个着急呀、啊，讲到后来，他说真不好，他说我真不好，我就跟他发脾气，我就对他很怎么，很尖刻的讲话，怎么？那我说那你要怎么样？嘿，他知道说不对呀、啊。当时我跟他，我记得我心里也很难过，因为他这么的里面外面都那么的破败了哈。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认罪好不好？他说好。他在那边电话那头跪着，我在这头跪着，我就跟他认罪祷告。他自己讲，其实是他自己讲。后来他说那好了，他说那还要怎么样？我说你跟他去，你去跟丈夫讲。他就去跟丈夫讲，就认罪了。后来丈夫吓坏了，这一辈子他没有，从来他没错过的，他怎么这么样？好了，后来我们就来到这边了嘛，很久没见面，我也不晓得这个后来会怎么样。谁晓得后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回去一趟，哎，他又来找我，结果当天也很奇妙，反正他就跟我谈那些，我发现这个人真的变了。他说现在他们在谈股票，在谈这个那个投资什么什么，他说他为什么做那边没什么兴趣了。他现在更，而且最奇怪的是他的女儿，当初那个四岁的女儿啊，那简直是不得了。他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讲座，就怎么教导儿女啊，有父母亲啊，还有孩子，那孩子有人带，那大人就可以。结果他的孩子突然看见栾栾的啊，你记得那个事哈、啊？看见栾栾的孩子有那种啊，不晓得是画图的东西吧，喜欢就要，那他妈妈变不出来嘛，那个孩子就大哭大哭啊，哭到一个地步，这个妈妈必须把他带到那个我们的公寓那栋楼的外面的院子里。那个声音大到那个，他就是一定要。结果妈妈去了2个小时就给他买那个回来。这一次再见到这个孩子才没有多久啊，一年多吧，安安静静，乖得不得了。他这个妈妈就说，他说我现在就花时间跟我的孩子，他说我发现孩子是讲道理的，我发现他以前的那个蛮横啊，是因为我不耐心，所以他这个价值观整个的改过来，他自己心里面有平安，孩子这个母女的关系好了，孩子像一个人了。然后那天也很奇妙，是这个圣诞夜，结果呢，因为他我们两个聊了很久很久，就很晚了，他跟他先生打电话，就刚好他先生本来晚上圣诞夜嘛，本来他们晚上全家有一个什么节目的，就临时被取消了。哎，他就把他先生就带到我们家里来。那天是我们 Jason 团契的一个聚餐，聚餐完了，聚餐中间我就也刚好就跟很多人啊，可是我刚好跟他坐着， 坐着坐着，我就跟他聊起来。当天晚上，这位先生信主了。为什么信主？看见他的妻子这么样改变了。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哈，这个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管我们这个信主或者是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话，赶快要活过来，要让耶稣基督来代表你，来代替我们这个罪哈，来跟他认同。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每一天我们来检查自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是花在什么上面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存到永恒？就用这一个标准哈，我做这件事能不能存到永恒？我花这个钱能不能存到永恒？什么会存到永恒？凡是按着神的心意做的，会的。你行善，这个对人的一个原谅，一个恩慈的一个行动，一句话，这就可以存了。你带一个人信主，这就存到永远。什么东西能存到永远？是灵魂，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些爱坐在人的身上，是神所看重的。我们带一个人信主，让他能够活起来，这个是存到永远的。用这样子的一个来看，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最后到了50年、60年，毕业以后50年、60年，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结局。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使我们活过来。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比爱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更多，你甚至于让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叫我们今天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叫我们今生可以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风俗是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控制之下，叫我们不再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叫我们转向你，叫我们像学着耶稣基督，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学他的样子，让我们的生命跟你紧紧的连接，让我们能够活到永远，越活越丰富。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